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每逢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心跟着敞开，主，我们口也要开，眼睛也开，我们一起把你的话语当成真实的真理。我们要再一次来坚固我们的信心，因为信心可以讨你喜悦，信心能够看见你做很奇妙的工作在当中。主，我们像以西结来祷告一样，求你开启我们灵眼，我们看见你在当中掌权工作，也让我们看见神你今天一样活在我们当中，保守我们下时间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使我们更加知道你的心意，并且我们要完成你的心意。祝福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来到以西结书三十章。好，那你看到以西结三十章跟二十九章三十、三十一、三十二都是连贯性的哈。他都在讲埃及地，也讲到法老啊。你看到前面两三章讲到这个推罗跟西顿，特别花了时间讲到推罗，也告诉我们说神审判这些七个国家在当中。那今天你看到到了最后一个国家是埃及了。那埃及呢，为什么要被审判呢？今天我们知道神掌权，他要审判是因为埃及地一样跟其他的国家一样，都去欺压以色列百姓，欺压神的国。那这样子呢，神一定会做审判的。我们知道以色列是跟神立约的，所以今天最近也看到以色列又被射飞弹嘛，但是你看到都成功的拦截，因为神的所在当中嘛，神跟他立约啦，所以神会特别保守。所以我们在属灵方面是神的儿女，也不用担心。我们就要知道一件事情，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了，我们是不是继续活在神的当中，是不是跟随神，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好，那么看到这个第三十章讲到一件事情，审判会来到黑暗的国度，所以埃及就代表黑暗的国度。我们知道埃及呢曾经辖制的以色列百姓有这个四百年之久，那么当奴隶痛苦不堪，所以在埃及呢，现在呢神直接审判了。他这么兴盛过，但审判之后什么都没有，比国家中的国家更危险，甚至王就没有再来了。所以你现在看到埃及，你看到都是沙漠，没有什么可以人家羡慕的，去那边看金字塔，看死人的东西啊，也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所以你看到这是神的审判，我们要了解。但是神审判还是给人机会啊，你看到四十年之后他们就陆续回来了，那以色列也是一样嘛，陆续回来七十年之后，所以审判有他的时间。那我们要知道审判的时间，神会先预言，先告诉你，警戒你，盼望你能够悔改。如果不悔改的话，审判就来到了。所以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基督徒要面对最大的审判是永恒的审判，所以每个人都要清楚知道。所以每天呢都要谨慎，特别是我们传道人要为自己谨慎，要为群羊谨慎，这是以弗所所看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要了解。好，接下来我们看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是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九节是第一段，预备，请。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哀哉，这日你们应当哭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必有刀剑临到埃及。在埃及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古时人就有痛苦，人民必被掳掠，基扯必被拆毁。古时人、佛人、路德人、杂族的人民，并古巴人以及同盟之地的人，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耶和华如此说，扶助埃及的必倾倒，埃及的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微，其中的人民从瑟佛尼塔起必倒在刀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埃及在地荒凉的国中必成为荒凉，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也必成荒废。我在埃及中使人火着起，帮助埃及的都被灭绝。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到那日必有使者坐船从我面前出去，使安逸无虑的古时人惊惧，必有痛苦临到他们，好像埃及遭灾的日子一样。看哪，这事临近了。
好，这边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把他话圈起来， 以西结从第一节开始就看见他开始眼睛一打开，灵眼一打开，就看到上帝的工作开始的。而且他有个特质，就是神要他听从他的话，并且要吃他整个书卷。所以你看到他开灵界打开的时候，他开始会听见神的话。这个是直接讲的话，可以听得到看得到的，这叫异象或者叫启示就来到了。另外呢，神也告诉他说整卷书都要读，那你要看到又听到又吃上帝的书卷，那这样子才能够合格，然后呢顺服去做上帝要他传讲这个话语。他去到的是这个什么额间心硬的百姓当中，他要讲的话都要照神的话去讲，他们听不听倒会其次，但是你一定要坚定传讲神的话。这今天对我们这些跟随主的门徒，请大家记得要上帝启示的话，那也要吃整卷书的话，这不会分开的。神的话就是这样子，叫 Logos 跟 Rhema 都需要的，不能只是 Logos 也要 Rhema， 不能只是 Rhema 也要 Logos， 这个才能够代表神去来分享神的话。特别如果你是有先知性的启示，你这方面两个都重要，不能是偏颇一个，两个都重要。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神的话常常临到以西结，完了之后又来到他了。神好喜欢跟他说话，为什么喜欢跟他说话呢？因为他刚讲过，这两种话他都渴慕。再来呢，他是遵从上帝的话，所以你看到今天上帝使用他有个特质，他渴慕神的话。第二个呢，他遵守上帝的话，上帝要他做什么，他去做了。虽然有些不明白啊，而且怪怪的行为啊，可是他都做了。所以上帝不断地对他说话。今天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你要常常听到神的声音，请大家记得顺服。顺服很重要哦，你不顺服神就不要跟你讲了，讲也没有用嘛，讲也等于是浪费啊。如果你常常不听到你的神的声音，那很有问题啊。要常常祷告，求神帮助我是不是跟神连接的好，有没有听从他的话。上帝跟你讲之后你去做，上帝话又临到嘛。所以这边说神的话又临到我说，又为什么喜欢到以西结不要到隔壁的呢？因为他有个特质。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要谦卑。所以今天这个主题跟骄傲有关系，一个是谦卑，一个是什么？骄傲。骄傲跟谦卑很简单，一个是听，一个是不听，就这么简单。要神的话我们要去听，听了就是顺服嘛，就是谦卑的意思。所以不是说我们讲话大小声这人就很高傲， No， 你到底有没有听神的话语去做嘛？他也许他很骄傲大声啊，他其实不是骄傲了，就他是嗓门大而已，但是他是很顺服的，他讲讲他还是做了，他是顺服。有些人好好好其实不做啊，你看他说唯唯诺诺啊什么的好，其实都不去做啊，这个是很刚硬的。你不要以这个外面的，要他自己去尊上帝的话才是真正的谦卑。所以每个人记得要看内心，要看人的动机，那么去做才是上帝要我们的。好，接下来人子说你要发预言，发什么呢？你要靠主的名，奉主的名如此说，哀哉这日，你们应当哭嚎。好，你们应当是指什么呢？就是这些列国啦。哦，列国刚刚讲过，前面几章讲到七国，有没有讲到推罗啦、西顿啦、亚门啦、以东啊，今天来到什么埃及啦，这些在以色列周遭的国家，你们都知道我会审判。哀哭日子只说恐怖日子来到了，灾祸的日子来到了，他说你们当哭好。接下来呢讲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耶和华的日子，画起来，这个日子很重要，因为神定的日子，这日子是什么？哀哭的日子，哀嚎日子，受灾害的日子来到了，等于说是神审判日子要来了，神要打了，神要出手了，神要刑罚了。很简单跟你讲清楚，很早就跟你讲了，这预言好几个月就跟你讲了，给你有足够时间什么悔改吗？上帝总是如此，你知道吗？他透过先知，透过环境，透过方法，都在警戒我们不要再走这个错误的道路，不要再走，很早就会讲，不然就会出手了。上帝慈爱是总是如此，今天叫恩典的日期，恩典的时代，一直在恩典当中，不要忘记就一件事情，带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走向正确的道路。恩典本身的目的不是要我们享受恩典，而让我们能回到上帝恩典的主面前，恩典之路要走上去啊，不要老是走错路，还要恩典。上帝要我们看清楚这个。好，所以你知道吗，耶和华的日子是指这个意思。另外提醒我们基督的朋友们，有没有耶稣的日子啊，主的日子啊？ 在新约很多这个日子出现了，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最后会有审判的，这审判一定会来到的。所以每一天我们要告诫自己，今天比这个昨天更靠近审判日子了。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要省察一下，我到底有没有对得起主啊，有没有态度不对啊，话语不对啊，动机不对啊，我的这各方面在神面前要对齐啊。如果我没有不对没有不对感恩，如果不对的地方我就要修正。我们要记得有一天要面对这个日子，每一个人都要面对。好，这边接下来讲到有历史的审判，另外呢是永恒的审判。好，讲到一个哇，感觉非常非常形容哈，密云之日，列国受罚之期已经来到。密云代表乌云密布了，上帝要来审判日子来到了，是乌云密布的时候，列国会受审啊，这个七个国家。好，接下来你看到吗？最后一个国家就是埃及了。你现在焦点在这地方，必有刀剑临到埃及，代表说有战争会来到啊，会伤亡的，有这些入侵啊、侵略会来到，刀剑临到埃及，在埃及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古时人就有痛苦，人民必被掳掠。基职必被拆毁。你看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群人无论是古时人或者这些人民这以色列埃及人他们呢都会被刀杀。那古时人我们知道就是这些应该说兵这个佣兵这些从非洲过去的，他们依靠势力依靠埃及是这么大伟大的国家，然后在那边当佣兵你看到吗？他们一样都会被刀杀。只要你进到这个国家，不管你是哪一国进来的，都会被什么刀杀。愿神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老是想回到埃及，最后一样跟他沉沦。不要回埃及，出埃及就出埃及了，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就一刀两断，永远不要再回头。不要一方面又要拜耶稣，一方面要贪爱世界。你只要贪爱世界，就跟世界一起灭亡。这是很清楚告诉我们的，所以不要属世界。属世界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什么今生的骄傲，很清楚。埃及就是这样引诱我们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就是埃及地的一个引诱在当中。好，我们接下来看下来，这些人你看到吗？会被这个被刀杀，扑倒在那一地，而且古时人也会痛苦，埃及的人民会被掳掠基址会必被拆毁，基址就是根基的意思根基的意思。好，古时我们这都是到非洲，那今天大概是苏丹的地方了，苏丹的地方那是人民因为投靠他。接下来跟他一起灭亡。好，接下来看到第五节，古实人、佛人、路德人，还有杂族人民，并古巴人以及同盟之地人，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什么刀下。第一个是在那个国家里面呢，都要倒在刀下。第二个呢，讲到什么呢？审判呢，也会临到这些跟他结盟的人，同盟嘛，把他圈起来。原来跟埃及有关系，要从他得好处，跟他成为邻邦，有没有？成为姐妹一样受审判。所以今天一样，我们一方面在神的国，一方面又贪爱世界，只要跟他有关系呢，一样会受审判的。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好，所以跟他结盟的信这些都要被这个审判。接下来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扶助埃及的，圈起来，扶助是指支持，你不仅是跟他同盟，还支持他的，一样受审判，支持必被这个必也必倾倒，埃及因势力而骄傲，必降低为，把它圈起来，势力，势力会带给人什么骄傲势力就是他可能财力啦，他的物力啦，他的军事的能力有没有？他的国土他各方面让他能够夸口的地方，这些呢是人所喜欢的。人喜欢这些东西，那变成了骄傲的一个对象这样子呢就会受刑罚。所以势力大因此而骄傲。接下来告诉中，其中的人民从瑟佛尼达提必倒在刀下，这是耶和华说的。好，必降低，我就是被这个衰落的意思讲到这个，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你看到吗？为什么埃及会这样衰落？很简单，它的主因是什么呢？依靠势力。好，然后呢跌倒 以前呢，请大家记得就是骄傲，跌倒之前就是骄傲。人为什么会跌？因为骄傲。啊，你注意听哦，因为什么人会跌？因为骄傲。国家为什么会跌？因为骄傲。所以我们要常常为自己祷告，也要为国家祷告，一定要懂得谦卑，谦卑才是蒙恩典之路啊！因为神赐福给谦卑的人。哦啊、这个阻挡骄傲的人。好，第七节再来读，来，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必、成为荒凉，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也变为什么？荒废。整的这句话你发现到埃及这么、高傲，这么的、人大家都羡慕，要跟他结盟，要投靠他的。你看到吗？这国家被上帝审判的时候直接讲他的光景，他说荒凉的国中还要荒凉，代表说比任何国家还荒凉了，已经很荒凉了，在万国荒凉当中，他是比这万国当中最荒凉一个，就是他了。哇，这个很凄惨吧。那这边讲到说他的大城啊，首都啊，在这个城市里面本来是最荣华的，忽然间呢凄凉，比其他人更凄凉。上帝的审判是如此的重，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落入到万军耶和华的手中啊。要记得这件事情啊，神审判的时候不看情面的啊，请大家一定要谦卑，我们要彼此连结，彼此劝勉，我们要谦卑到底。落在耶和华审判的手中是非常的严重的事情。这审判下来你看到吗？他本来以为国中之国了，现在国中里面最衰微就是埃及，非常的提醒我们哦。好，接下来看到这边他要怎么审判呢？第八节，我在埃及中使火着起，代表说火烧这个城市，火烧各城啊，而且再来帮助埃及的都被什么灭绝，把帮助画起来。刚刚讲过了，你听到了，投靠他的会被审判，跟他结盟的也会审判哦。而再来呢，支持他的也会受审判，最后呢帮助他的也会受什么审判，只要你跟他挂钩都会受审判。就很清楚告诉我们黑白分明啊，不要一下子白又跑到跟黑有关系嘛。真的像少年人啊，要跟随神啊，悠悠愁愁的走啦，一方面要钱，一方面要得永生，是不是这样子啊？是，我们要成为真正的门徒，就要断得一干二净，单单纯纯的投靠我们的神。好，讲到这边提醒大家有三件事一定大家要知道。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反省我们是靠谁啊。一般世人的话，如果你从小长大你家里不怎么样的、甚至呢觉得家庭呢不能支持他的，大概你会养成个习惯，就是独来独往，靠自己，是不是？你靠山山倒吗？靠谁都跑啦，只能靠自己最好吗？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就出现？靠自己 ，OK。第二个呢是靠什么？靠势力，靠别人了，是不是？好像说啊，西归挖短饼嘛，很容易靠这些东西嘛，有这种情况。第三个提醒哦，不要效法埃及，让别人投靠。我们会不会使人别人投靠你啊？没有你不行啊，要小心。三个提醒，靠自己。靠别人，或是别人投靠你。我们特别有爱心的人，我们记得我们的爱还是有限，我们各方面真的有限。你觉得你能够医治人吗？你能够释放人吗？你能够帮他多少啊？我意思说不是说不要给爱心，而是你的爱要引导到什么爱的根源，让他跟耶稣连结，要投靠耶稣啊，让他能够跟神连接的更好。刚开始他当然不太认识主嘛，他透过基督徒嘛，但是你一定要把他引到基督面前嘛，完完全全引到什么主的面前嘛。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的，是不是用各样的百般的智慧嘛，诸般的智慧把人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你不要当神啊。但是第二个不是说你不要照顾人哦，是记得要引导到什么基督面前。就像孩子一样，刚开始不懂嘛，但是慢慢的你就要引导到上帝面前。他刚开始不知道，很小，但是不要变成你就是他的拐杖依靠啊。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拐杖， 别人的依靠，我们要引导他们，我们一起来依靠耶稣，我们一起来信靠耶稣。所以你看从第一节到了第九节，看到这些事情，无论是埃及也好，或者隔壁的国家的非洲这些投靠他的，都有这些关系在了，提醒我们也帮助我们什么叫做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刚刚讲过以西结，很真实的谦卑，常常听并且常常顺服，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做，而且喜欢听喜欢去遵行，这个是耶稣讲的，有了我的话又去遵行了，这人就是真正爱我的。 OK， 那再来就埃及这一块地里面有多少这些人很骄傲的原因出在这地方，所以我们从这段里面学会到要好好的依靠这位上帝，也让别人也依靠神，不是依靠我们。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了，这边讲到说第九节，到那日必有使者坐船从我面前出去，使安逸无虑的古实人惊怕。古实人刚刚讲过就是这些佣兵啊，从非洲来的，有没有可能苏丹来的，这边投靠埃及的，因为埃及在北边嘛，他们呢在那边当佣兵啊，或是在那边啊这假套路嘛，或就是在那边投靠他，你看到吗？到最后你看很害怕，因为忽然间战争就来到，忽然间这些啊战乱就来到，使他们呢觉得安然无益，这国家太好了，结果忽然间呢败坏灾祸就临到了。请问我们有没有这种警觉性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平安平安的时候忽然灾难临到，好像惨烂的什么富人一样，你不要以为很多安利的这些人忽然就啪就倒下来了，是不是？是因为审判来到，我们一样要谦卑，我们要继续来依靠耶稣，每一天都要好好的依靠神。所以说必有痛苦临到他们，好像埃及灾难的日子一样，看哪、啊、这是临近。好，这边也稍微提醒一下，主的日子近了，请大家记得，既然主的日子近了，我们要怎么样看主的日子？看从埃及他会被灭，好，你看到被审判，今天我们在新约最大的日子那个预言就是主日子。好，我们要怎么预备？我想我们从新约里面大概有几个提醒我们。第一个是我们要清楚知道是谁，我们是仆人，我们要等待主人回来嘛，因为主人要审判嘛，对不对？我们要交账嘛，所以我们要记得要怎么知道那个日子临近了。既然知道了，看很多的兆头了，现在我们预备第一个定位，我们是仆人，我们有一天要什么交账，请记得这个，每一个都要交账啊。OK， 所以你从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里面讲到，都是讲仆人的。好，仆人呢，其中一个是什么呢？记得有见识、有见识、有忠心的仆人，有见识，并且什么有忠心的仆人。什么叫有见识？就是有智慧啊，有 knowledge 啊。好。这样的忠心还有见识的仆人呢，他要做什么事？他要管理神家里面的人，等于说教会就是神的家，每一个人都要去管理上帝的家，不管他是不是叫微小组，或者叫做家庭小组，或者叫细胞小组，每一个人都要活在这家里面，因为你要去管理上帝给你的什么家人，因为教会就是上帝的家，天父爸爸的家人，我们要记得要去管理上帝的家。怎么管理呢？上帝告诉我们按时分粮，这不仅是传道人、啊、就是你要带人信主之后，这些属灵的孩子我们要按时去分粮，你这样做继续坚持下去，忠心到底，神说我再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什么得奖赏的对象了。所以愿神帮助提升大家都要去建立教会，教会就是上帝的家，两三个人就是神的教会了，阿们。所以人人都要去建立，不是只是牧师、师母、传道同工，人人都要去建立神的家。那时候来的时候，你就得奖赏了。家人多少，那是上帝给你的嘛。但是两三个人就是神的家了，还是好好的按时分粮去牧养上帝给你的家人，这会得奖赏哦。不是那边等啊，害怕哇，他要回来回来，不是，是积极的。你就是积极，那个叫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好，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要看见这个。另外讲到是二仆人呢，二仆人一样知道神的家， 也知道神会回来的，耶稣会再回来，但是呢有没有按时分粮？没有。他有个理念，很糟糕的理念，这种神学是新神学，一定不要把它这个赌进到我们的小组，进到我们的教会里面。他说耶稣日子怎么都还没到呢？从过去创世到现在还是一样嘛，天地没有改变嘛，所以主再来的日子可能要很久了。这种说法很危险，人不会警醒，这叫恶仆人。如果这种讲法，你记得不要去这种教会，这种一定是会再出异端的。恶仆人总是觉得耶稣再来会迟到了，会越来越迟到，这是错误的。再来呢，他有个特质，喜欢跟同伴什么纷争争权呢、啊？然后甚至圣经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23，他会打同伴呢，喜欢纷争呢、啊。他今天应该说是像我们一起同工啊，忽然争权呢，争不到就打了，打自己的同伴喽、哦。你看这个是他的特质。最后一个特质什么呢？他很爱宴乐，好酒，整天就吃喝玩乐。要注意这个，我们的小组千万不要定为吃喝玩乐小组，很危险，要警醒。好，我们自己当教牧同工，当然也不能做这个事了。好，我看了有一些让我很难过的，我不要讲谁，就这样的情况，他的牧养是这种情况，我就很担心以后怎么面对这个主人呢、啊？吃喝了、啊、好酒啊，这个都是很危险的事。好，所以你看到，简单来讲，恶仆人的情况就是自我中心，自以为当神了，当他到了神的家就当王了，他管理这种都是听我的。这样很小心，所以我们积极来讲，我们要成为有见识的仆人，我们要忠心良善的牧羊神家里面的人，按时分粮。有一天耶稣再回来的时候，你继续牧养这些神，说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坚持到底，你该做的就做这些事，神会奖赏的。阿们。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章啊，抱歉，第十节开始，十节一起到十九啊节是第二段。十到十九，预备，请。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除灭埃及众人，他和随从他的人，就是列国中强暴的，必进来毁灭这地。他们必拔刀攻击埃及，使遍地有被杀的人。我必使江河干固，将他卖在恶人的手中。我必借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的变为凄凉。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毁灭偶像，从挪佛除灭神像，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我要使埃及地的人惧怕，我必使巴特罗荒凉，在所安中使火着起，向挪施行审判。我必将我的愤怒倒在埃及的宝藏上，就是殉上，必要剪除挪的众人。我必在埃及中使火着起，殉必大大痛苦，挪必被攻破。挪佛白日见仇敌，亚文和比什伯的少年人必倒在刀下，这些城的人必被掳掠。我在达比诺折断埃及的诸轭，因他使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在其中止息。那时日光必退去，至于这城必有密云遮蔽，其中的女子必被掳掠。我必这样向埃及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这边讲到一件事，神的审判来到有很重要的目的，特别他对列国审判的时候，主要告诉列国，我是以色列的真神，我是以色列的真神，我跟以色列有约，你动我的百姓，我就会动你哦。你要知道这个。第二个，要让他们知道，在以色列当中啊，唯一的真神就是耶和华，要让他们知道上帝的名字。好，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埃及拜偶像拜太多了，有人说大概几万个偶像啊，到处都是偶像啊，而且他们以这个什么为乐，并且法老就是神。法老本身也是神、哦、那这个尼罗河也很多的神，所以很多的神、啊、所以神为什么要审判？因为太多的神了，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审判之一。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第十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借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除灭埃及及众人，把它画起来。我必借着，上帝有时候会借着什么其他人来做审判， 或者借着其他人来管教我们，有没有这个？有，神会兴起各样的环境人物来做管教的动作。神一样兴起的环境或者人物来审判以色列嘛？有没有这样子？有，所以要了解这个上帝的手。以西结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个是从神而来的。好，接下来你看到吗？他说他和随从人，就是列国中强暴的，必进来毁灭。这里代表说巴比伦王会带兵转到埃及来，他本来在推罗，我们才读而已嘛。好，攻打了13年没有攻下来，因为他们跑到这个小岛去了。我在那地方，后来让他们一气之下带兵呢往南走，去到埃及攻打埃及地。巴比伦王呢很愤怒，因为什么呢？因为得不着这些嘛，兵丁攻打又没有得到掳物，还有这些奖赏，所以转到埃及，埃及是大肥牛，就开始攻打他。好，攻打的时候，你看到吗？拔刀攻击埃及，遍地啊血流成河啊！第十二节，我必使江河干固，把它画起来，江河。为什么呢？因为前面那一章，不要忘记，埃及常常以尼罗河什么？为神一样啊，法老也觉得这条河是我做的，上次读有没有 ？OK， 他就觉得我是神嘛，这条河是属我的，我造的，其实很骄傲了。河怎么是你造的呢？是谁造的？耶和华造的嘛。哇，从埃及啊，有一直流到非洲嘛。哇，这么长远，是全世界6000多公里最长远的河，就是尼罗河、啊。所以他以这个为高傲了，他不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神就审判他。好，你要明白这个。再来一个，就是尼罗河呢，它的河水哈、会涨，一涨还带了什么很多的尘沙。那这个河水一退呢，哇，那个肥沃的就变成土地了。所以种什么就很容易长很多了。所以每次都是丰收啊，哇，很棒。旁边都是沙漠，可是流过去之后就不一样了，改变很多，而且丰收满满。所以他们就以这个河好像神一样，到处河边都是庙哎，到处河边都是神呐、啊。这个事情呢，神看在眼中，神就做审判。有这个历史学家记载，就在13节讲的，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毁灭什么偶像，因为整条河两边都是庙，到处都在拜，哇，好像今天这个印度恒河一样，很多人都是把它当成神一样，很多的庙都在两岸之间。所以有这个历史学家说，有一年呢，这个河水就涨超过了往年了，等于说它是什么呢？淹水了，淹上去之后，淹到两岸的庙都冲走了。神的审判来到了，这个就是历史学家讲的哈。所以他说：“我必毁坏偶像，怎么毁坏呢？他用瘴疠的河水，瘴疠的河水冲掉所有的偶像。所以你看到从这个挪佛除灭偶像神像，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我要使埃及地的人什么惧怕，因为埃及呢很迷信，两岸之间很多的偶像，一冲什么都没有了，所以很干净了。我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君王不再出埃及地，能说没有君王了。法老呢，你再怎么样的高傲，一夕之间什么都没了。好，这是上帝的审判。好，接下来讲到各城哦，你看埃及地有很多的坚固城，甚至有这些让他们以为傲不会倒的城市，像首都一样。哇，这个城呢有很多的这些佣兵呢、在城墙当中挂满各样各样的兵器在当中，不会灭的啦，这么坚固的营垒怎么会灭呢？一夕之间一样的都被巴比伦王所攻破了。我们看一下这些城市，他介绍来，第一个讲到什么呢？我必使巴特罗的城市荒凉。在巴特罗呢，是在埃及的南部。再来呢，在所安中拾活凿浅，这个是在北部。等于说从南部攻进来到北部呢，都施行审判，还有像挪施行审判。挪这个字就是他们的首都了。他们的首都甚至那个时候，那时候那个王哦，埃及王叫做何弗拉，这个王他的首都就在挪的地方。他整个你看从南到北有没有全部都攻入哦，首都呢也被攻陷了。那接下来其他的这些城市都是如此。你看埃及的有名的各城，我必将我的愤怒倒在埃及的宝藏上，宝藏就是最坚固的要塞，最坚固的城池，觉得最保障的。接下来你看到吗？ 就是逊上，并要剪除挪的众民。逊也是一个城市，这个 city， 挪刚才他的首都，不管怎么样坚固要塞，全部都被攻破。好，第十六节，我必在埃及中使火着起，逊必大大的痛苦，挪必被攻破。佛啊，这个挪佛白日见仇敌。好，再来十七节，亚伯啊，亚文，抱歉，亚文和比伯使的少年人必倒在什么刀下，这些人的城必被掳掠。所以你看到这些，你看到吗？各城会被攻破，人所依靠的这些坚固的城市，一时之间都被巴比伦攻破了，整个都攻破。另外呢，还有一个讲到说，这两个城叫做亚文跟比伯使，这边很多的什么强壮的兵力，原来都是年轻人嘛，很有力量，一样被攻破，被攻破。再来呢，他说我在达比诺折断埃及的诸恶，好，那诸恶代表他们的力量，使他们因势力而骄傲，有止息啊，有其中止息。那时日光必退去，至于这些城哦，必有密云遮蔽，其中女子必被掳掠。好，简单来讲哦，城市所依靠的势力、力量都被攻破了，所以埃及有什么可夸的？什么都没了。好，无论是宗教信仰，无论是啊这个觉得夸口的势力的财物，或是他们的国势军力，一时之间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掌管各国，大国强国都在神的手中了。这么小的弹丸之地的以色列，一样神都会兴起。愿神帮助我们看待台湾也是如此。好，我们就要住在神，在基督里面，好好的信靠神，不用担心哦。好，接下来十九节，我必这样向埃及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再画起来，所以你看到这一章一直在讲，他们就知道，他们就知道，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常常知道神是我们的神呢？有没有常常知道耶稣是神呢？我们对耶稣的态度怎么样很重要哦。如果你把耶稣当成圣诞老公公，要很小心，或是摇钱树，很小心。你要知道他是谁，我们要敬畏神。当你知道之后，你要产生一个敬畏的态度。审判是从神家起手，以色列已经被审判了，北国早就没了，一百年前没了，南国也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列国都会审判。愿神帮助我们记得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耶稣要敬畏，对神要敬畏，一直强调读到这件，神要我们知道他是耶和华，他是唯一的真神，我们要敬畏他，尊敬他，听从他，不要把它当成好像偶像在拜，有事才找他，没事自己当神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好，所以你看到，简单来讲，这一章里面有很多偶像，两岸之间都是偶像，各城里面都偶像，大家都在拜这个，有人是拜两岸之间看得到的这些神明啊，但是很多人是拜什么？拜这些坚固的钱财的，他们依靠这些东西。所以你看这些都会被毁了。那这边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是值得我们信靠的？你看到这些，你看都人们信靠的一时之间都没了，我们有没有被提醒啊？不要等到老的时候，头发白了，眼睛不怎么样了，牙齿也掉了，那听力也好像也听不太清楚了，两脚会发抖了，有时候体力很不好啦，溜溜的爱剁骨啊啦，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年轻力壮，你在哪里呀？最有精力的时候，你在哪里呀？不要投靠世界，这世界一下就过去了。常常像主日学学生学习唱歌，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入神的国。帮助我们单纯，像赛马一样都遮盖起来，就看到目标而已。这个叫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阿们。也不要灰心，你现在已经跑很远了啦。既然跑那么远了，就快到终点站了吧。坚持到底，因为你带不走。刚刚讲过，埃及的荣华富贵，什么都带不走。生过大病的更知道我在讲什么，是吗？是，我不是消极，而是告诉大家，你要得奖赏啊，做你该做的啊。前面讲要当好仆人啊，就去做这个，不要被世界影响。你的世界只是越来越下去了，你的希望在天国啦，在永恒啦。这才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拼的原因啊！好，一点点，不要受影响，就啊，又开始怎么样？记得奖赏日子越来越大，近了。好，有人是受审判，我们不是，我们是什么？得奖赏日子来到了。好，再来最后一段呢，20节到26节，20到26，预备，请。
11年正月初七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已打折埃及王法老的背膀。”没有敷药，也没有用布缠好，使他有力持刀。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与埃及王法老为敌，必将他有力的背膀和已打折的膀背全行打断，使刀从他手中坠落。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我必使巴比伦王的膀背有力，将我的刀交在他手中，却要打断法老的膀背。他就在巴比伦王面前哀哼，如同受死伤的人一样。我必扶持巴比伦王的膀背，法老王的膀背却要下垂。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手中，他必举刀攻击埃及地，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弟兄姐妹们，这段在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当然我们跟随主就是要效法基督，以他为我们人生的榜样，他就是我们效法的唯一的对象。千万不要效法到错的人，如果你错了，你很容易就跌倒，因为人没有完全跟完美的。特别当领袖的，我们要常常谦卑，引导大家要看基督，不是看你，要看基督，因为我们都在学习更像基督。好，你看到埃及这个法老王哦，特别这边讲到说，在这个年日当中啊，人子啊，我已将打折啊这个埃及王法老的膀背哦，然后把它打断。这个打折就打断，打断什么呢？打断他的双臂，他整个双手被打断了啦。那打断当然就没有力气了，打断就伤了，打断就痛了，那怎么拿刀呢？什么都没有了，代表说你看到吗？你不是很夸口吗？你很骄傲吗？上帝一出手，你看到吗？你的双手呢被打断了，全然被打断，刀剑都从你手中坠落了，不能再拿起来来做征战的工作。好，第二个你要看到这一句话，他说怎么呢？第二个，第24节，我必使巴比伦王的膀背有力，将我的刀交在他的手中。所以有两件事提醒我们，神要兴起哪个王是上帝决定的，是不是？ Okay. 神要使他掉下来也是神决定的，神掌管王啊，这个是王的生命啊，或是他的一辈子都在神的手中嘛。所以叫做君王的心像龙沟的水嘛，随意流动嘛，谁掌权呢、啊、神在掌权嘛。今天我们就祷告就可以，我们总统也是一样，我们的所有文武百官都是一样，政府的这个首领一样，为他祷告，祷告上帝会工作的。哦，你看这两个王都不认识主的，但神呢却能够使用他们在神的历史当中来做神要做的工作。神借着这个人来刑罚这个人，看到吗？ OK， 所以你要看到这个。第二个提醒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神给刀，看到这个吗？给刀哦，是谁的刀啊？耶和华的刀。你看巴比伦，你看到这么兴起，其实神是给他们的啦，这是神的刀呢，但是神交给他，看到这个事情吗？所以神很奇妙，他不仅在以色列工作，他也在外邦工作，他是万王之王，现在在全地工作，他不仅在教会内工作， 他也在教会外工作，他对信的人工作，也对不信的人工作，他对平民百姓工作，也对了什么首领工作啊。大家看清这个，所以我们就不会担心，我们就要好好的依靠神，我们信靠神，上帝在历史当中掌管一切啊，不要觉得哇怎么办这样，其实不是，神掌管一切了。好，所以你知道兴起衰落都在神的手中，包括以色列或是外国或是君王或是不信的君王，神都掌权。好，接下来二十五节，我必扶持巴比伦的膀臂，法老的膀臂却要什么下垂。我刚讲过了，兴起或是衰落都在神的手中，但是这句话我们要记得，我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二十四出现一次，二十五又出现一次，告诉我们说神给刀，那个刀是谁的？是神的。所以也不是巴比伦很厉害，是神呢给他的，他要攻取马上就攻取嘛。可是你他攻那个推罗西顿的推罗嘛，他其实一个 city 而已，攻了十三年攻不下，看到这个吗？可是这个呢比他更有势力的一攻就攻破了，因为出于神的计划，出于神的计划一切都很顺利了。靠着人攻半天，你看到十三年攻不下来啊，可是神给的很快。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我们就要好好的跟随神的心意祷告，神会告诉我们要做什么，都会很顺利。如果出于自己的话，弄半天还做不来了，阻碍一堆啊，这个是我们看见神的工作非常奇妙的地方。好，接下来他们就知道我是什么，耶和华，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第一个让埃及知道我就是耶和华，包括百姓各城市，包括什么君王。所以列国到最后一定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号角一吹，很多列国就看到耶稣啊，这个从天降临，驾云降临，所有的焦点都在他，全世界都会报道他，这日子一定会来到。所以的卡梅拉录音都在他的身上，因为耶稣要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来到。好，另外一个提醒就是，你知道吗，你看到埃及法老这么凄惨被审判了，请问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有没有被审判呢？有，他也被审判，不是吗？我们读了但以理书，你看他一骄傲，我是神，马上审判就来到了，他一样什么变成牛嘛，精神错乱嘛，有没有？好几年时间呢，一直到神的时间来到，他回来都谦卑了。所以神会审判哦，不要以为巴比伦他到最后也是骄傲像神嘛，要人家朝拜他嘛，一样会审判。所以不要以为审判埃及而已，巴比伦最后也是审判，整个国最后也是没了。原来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结论来讲，我要让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你从七个国家里面一直在讲这句话，他们就知道我是。那这结论在讲什么？我们知不知道他是耶和华？我们知道吗？还是知道耶稣基督名字而已？我们真的知道吗？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掌管历史，他也是万王之王，他更是审判的主，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学习敬畏他，然后听从他的话，我们有一天就会得着耶稣讲的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主，我们感谢你透过了这一章教导我们好多宝贵的真理，我们要学习反省，我们是否靠自己或是靠别人，甚至使别人靠我们。主，这些都是错误的，帮助我们都悔改。从埃及被审判提醒我们，你会来审判万国的，会审判各个城市的，会审判你的家。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但是我们不害怕，是因为我们从敬畏神开始，因为敬畏神的人都有智慧的开端。愿神帮助我们常常祷告，我们不过是有限的人，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你是那无限的神，我们跟你连结就无限的可能，保守我们离开那个害怕，离开的担忧，不要惧怕 以变成我们的理由，我们勇敢地回应上帝。主啊，有这么多的机会，上帝每一天都给我们，我们要去完成上帝给我们的托付，我们要成为忠心良善的管家。主啊，按时分量给神家里面的人，并且把这些未得救人一样分享给他们，让他们早早归向耶稣基督。我们也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在有生之年能够坚持到底。我们相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我们最喜乐的日子，是最开心的日子，是被提的日子，是得奖赏的日子，是永远被报答的日子。好吧，我们站起来一起开口来祷告，请来，哈利路亚。